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是宿命，或是结构造成的不公义，让日常瞬间崩塌。迈步走进人群边缘，探照隧道里的人生。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文学与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隧道里的人生》。我是静文学文化组记者吕以龙。五月中以来，台湾新冠肺炎疫情突然大爆发，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受到冲击，像是学校关闭，小孩得要在家里远距上课，大人改成居家办公或是分流上班，很多人原本的生活步调全部都要重新调整。对防疫的标准越来越高，每个人也在疫情的影响下小心翼翼的生活。疾病大举入侵的同时，我们多多少少会开始不自觉的猎污，指责某些人是一些防疫破口，像是在路边脱下口罩吃便当的工人，或是居住空间相对比较密集的外籍移工，对我们来说都会觉得以他们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似乎都没有做好我们现在对于防疫的规范。加上一开始因为疫情在万华大爆发，万华地区的人民也饱受非常多的标签跟污名，还有最近因为台北车站的无家者发生了感染事件，无家者也开始被贴上防疫破口的标签。居无定所的无家者其实是最难遵守现在防疫规范的一群人，他们必须要在固定的地点群聚休息，所以容易被看成是一些高风险的族群，一不小心就会导致大规模的感染。但实际上，这些无家者真实生活状态可能和我们一般人刻板印象差非常多，他们才是疫情下最弱势的受害者。今天录音的时间，台湾还在三级警戒中，所以我们透过远距连线的方式邀请长期关注无家者议题的组织人生百味的专案企划陈盈杰。
大家好，我是盈杰。
欢迎盈杰来这边跟我们聊一聊无家者究竟是什么样的模样，然后在疫情来临的时候，这些无家者其实又面临了什么样的困境，那他们遇到的困境跟一般人又有什么关系。首先想要请盈杰分享一下，像你们陪伴的无家者的大哥大姐们，很多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这些人一天到底是怎么过的。很多一般人可能看到无家者就会觉得你们好手好脚不去工作，难怪变游民，但是实际上他们可能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曲折，最后才走到街头上，而且他们大部分可能也不是没有工作，甚至可以说非常努力的工作。那像你们看到的第一线这些无家者的样态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他们的一天的话，因为公共空间通常都没有办法睡得很晚，所以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像是台北车站它就开始运作了，所以很多人很早起床，白天的时候大部分会去工作，也是从事比较体力劳动的工作，或是有些人他会到社福单位去找社工去请他协助一些医疗方面的资源，看病啊，然后还有去找地方洗衣服洗澡找工作，到晚上之后才回到街头上。但回来之后其实也没有办法马上休息，因为公共空间通常都是人来人往的，所以到半夜之后才可以真正的安静下来，但就算安静下来也不一定可以睡好觉，所以无家者一天可能通常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忙碌的，花很多时间 在移动跟寻找资源的。那也有很多人会去讲到对他们的印象就是好手好脚不去工作啊，就是自己不够努力，但其实我们会跟很多我们服务的对象去聊到一些他们过去的一些生命经验，像是有蛮多女性的无家者，他们大部分的人这辈子其实都过得还蛮辛苦的。像我们有认识有一个大姐，她是年纪很小的时候她就要常常去帮家里面种田，还没有成年他就要去工厂工作赚钱给家里，到他成年了就又被父母去嫁给比自己年纪大很多很多的男人，那最后这个人还会家暴，长期的压力受不了了他才会从家里面跑出来。也有很多人可能是被家里面的人抛弃的，就是 可能他长期在家庭里面，他就经历很多就是身心的折磨，对，久了之后出现一些精神疾病，可是还要继续照顾长辈、照顾伴侣、照顾小孩，那最后有一些精神疾病啊，有忧郁的倾向的时候，又会被家里面的人认为这样的人不适合跟我们住在一起，又被赶出去。这样的例子还蛮多的，但有一些很多人中年失业这种例子也很多，就很多人可能这辈子都是在同一个工厂啊、同一个产业里面去工作，但是时代会变，就是原本他的那些专业就很，有些人就被机器给取代了，或是工厂外移，所以就年纪很大，中老年的时候失业，身边又没有人可以照顾，对，所以也遇过有阿伯，他原本是那种沙发工厂里面的师傅，以前都是手做沙发，但是现在这种工厂已经很少了，就算有的话，也会因为他年纪太大，不敢去用他，就有一些老板会跟他说，我们请不起你这样专业的老师傅，他年纪这么大，很难找到其他的工作，就来街上流浪，因为他也付不起房租了。就现在只能够，虽然年纪很大，可是又在流浪，又需要生活，就只能够去做一些举牌、体力劳动的工作。
像我看到在街头上啊，其实大部分的无家者都还蛮认真的在寻找各种临时工的机会，像刚刚提到的举牌啦，或者是大家可能比较常常会看到的出阵头，然后或者是很多抗议的场合常常需要有人去冲人头，然后也会去那边招募一些一天的这种打工机会。就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无家者都非常努力的在赚钱，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像你们人生百味其实也会协助很多无家者，陪伴他们可能去做一些清洁打扫的工作，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你们看到的他们就是很认真工作的实际状况。
像我们本来有一个工作媒合的计划叫做人生万事屋，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安排无家者他们到一些可能企业啊或是 NGO 的办公室去打扫，另外也有一个方向是我们去申请一些公部门的补助，那我们会带无家者去帮比较弱势的独居老人家去打扫他们家的环境，因为蛮多的老人家他可能会因为年纪太大了没有那个体力，或是有一些精神状况他会囤物，所以家里面堆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环境很脏乱，所以我们这个计划也算是提供无家者一个工作机会，也会去帮忙这些独居老人去整理他的环境。那其实很多的大哥大姐他们在工作的过程都很认真，而且其实也都会去跟这一些，因为独居老人通常都不太有机会能够出门，所以他们进到这个家户里面去的时候，反而是在过程里面除了不只是帮忙他打扫，也会跟这些长辈有还蛮多不错的互动，都会跟他们聊聊天。那现在其实因为疫情发生的蛮突然的，所以其实这个计划我们从五月中开始就这些工作都必须要暂停，就最近的话就没有办法到这些家户啊或者是办公室去做打扫。
像刚刚有提到说因为现在疫情就是在五月中的时候突然爆发，我记得就是像你们疫情大爆发那一天好像还有人正在就是进行一些清洁打扫的工作，结果就突然发生了万华地区疫情大规模出现的状况，那那个时候大家心理压力会很大吗？
其实那一天我们刚好人就在万华，就是新闻媒体开始大量的报道万华的那个时间开始，所以其实那一天一边打扫一边也有点紧张。大哥大姐们平常都有在看新闻的习惯，也会看报纸啊，或者是在医院也会看到电视，所以也都知道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紧张。那其实在我们去打扫的环境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独居的长辈家里面很多都只能够住在很小的两三平的雅房吧，所以密闭的空间又会一直流汗，但是又怕感染的风险，所以大家口罩都要戴得很紧。那现在又是大热天的，所以其实真的蛮辛苦。
像刚刚有提到说像现在其实非常多的工作机会可能就突然就消失了，毕竟大家也会担心说来家里可能多少都会造成一些接触的风险，那像少了这些工作机会可能无家者的生活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像我有发现在台北车站附近 可能因为大家平常无家者一大早就会去打工，但是现在因为少了这些工作机会，所以只好整天都一直待在原地。那加上减少了收入，所以可能他们也很难可以去自己买一些便当啊、饮食啊。那现在好像有透过万华这边在做一些物资募集的活动，像人生百味这边也有在协助。那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可能在物资发放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的状况吗？
因为很多人他平常从事的工作就都会是刚刚讲到那些举牌啊、枕头啊，或是餐厅的清洁工、洗碗工，所以在疫情发生的时候都受到蛮大的冲击的，就变成这些人他白天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工作，但是如果说他可能现在没有收入了，要吃饭的话，原本有在供餐的一些机构或是教会也因为没有办法群聚，所以无法开放，所以即使他要去领一些社福的资源也变得少了很多管道，所以白天的时候蛮长的时间都会是待在公园或者是车站的，我们才会在这段时间跟其他的团体芒草星还有原本公部门有在发放物资的万华社福中心有来合作，就来去募集物资，那整理成物资包去补给给无家者，让他们可以生活不会因为现在也没有地方可以去。那车站的人的话，也因为有些人白天的时候很多时间是待在公共空间或者是一些24小时的营业场所，像是麦当劳，或者是白天会去图书馆，那晚上的时候有些人以前有收入的话可能可以睡在网咖或者是便宜的旅馆，现在这些地方都关闭起来之后好像就只剩下街头上才可以长时间待着，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像你们去发这些物资，因为在我观察台北车站本来100多个无家者，但现在人数似乎是越来越多，有到达超过200个。那像你们去发物资的时候，会不会其实自己心理压力其实也蛮大的，会做一些防护措施之类的？
看到人变多的时候当然也会蛮担心的，就是很多人生活过不太下去，又网咖那些都关了来到这边，所以我们去发的话也会去增加那个募集的物资的数量，那自己工作人员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紧张，所以我们也会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像我们会穿防护衣加 N95 口罩，还有面罩、发帽跟2层的手套，而且发的时间也会蛮晚的，是晚上11点之后再过去，尽量去减少接触。
现在这个天气就是还要穿防护衣其实非常的辛苦。
对，每次脱下来都很
我有看到有一些网络上的言论，就是他们其实还是会难免会觉得说，那到底为什么要管这些游民，现在大家都过得很辛苦啊，但是你们这么喜欢关心无家者的话，把他带回家住好了。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因为像前阵子我在台北车站附近采访，然后有一个大哥跟我分享说，他每天都会买非常多的烟，只要有人跟他要烟他就会给，因为这样其他人才不会去捡烟屁股，就是你捡了其他人的烟屁股抽，搞不好会有什么传染病，后面会更麻烦，那一样还是全民健保在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去维持这些弱势者的基本条件就是不关我们的事，可是实际上从一个更高处的方向来看，会发现帮助他们才是协助我们一起降低整体社会的风险。那像你们在第一线协助这些无家者，有类似这样子的观察或感触吗？
像你有提到会去捡这些烟屁股来抽的人，他可能以前有工作的时候自己也可以负担得起自己买一包烟来抽，对，但是像这些弱势的人，他的生活条件很糟很糟的时候，他就会离那些卫生啊、疾病、犯罪都非常的近，所以其实从像你刚刚讲的，从这些角度来看，疫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焦虑，就会把来源指向这些离自己生活很远，那自己不太了解的群体，就很多人会担心无家者变成防疫破口啊，那所以才会说去保护无家者其实也是在保护社会的安全，因为当他今天没有任何防疫的物资，他没有口罩的时候，他又生活在公共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无家者是很边缘的群体，但其实不只是无家者，就是处在社会比较底层的人，他都是很弱势的，常常没有什么选择，就是他的生活啊、他的工作啊，或是 他去找医疗资源，甚至他娱乐的选择都没有很多，就是他可以去移动那些场所就是那些而已。所以当现在有出现疾病啊，出现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就蛮不幸的，就没有很多能够保护自己的方式，所以才会把自己暴露在这些风险里面。虽然无家者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生活的范围都是在公共空间，看似离我们很远，但其实跟整个社会关系都会很紧密，所以才会觉得这样是可能会提高社会的风险。所以虽然很多人会认为关注无家者的次序没有这么前面，但其实照顾好无家者我觉得也是很必要的工作。
尤其是最近好像因为台北车站附近有无家者确诊，然后难免可能一般民众会有一点小小的恐慌，可是实际上这反过来也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非常的付出很多的资源去理解说，哎，当这些相对弱势的人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跟资源的时候，其实更容易会造成后续更多的像染病的几率啊，或是风险的提高。
对，所以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去提倡，希望可以去发物资，然后跟针对无家者可以有更多的保护跟规划，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像现在可能有人确诊了，那造成很多大家的恐慌。
像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住在英国的朋友，他在分享，就是他住在一个郊区，那他们郊区的很多年轻力壮的人就马上组成了志工队，然后到处去帮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家户采买物资，然后他们也会挨家挨户的去询问说，哎，你们的生活状况还好吗？有没有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需要？就是这个疫情其实一直要求大家在防疫的期间必须要保持安全距离，然后断开人与人的连接，可是实际上它也在考验我们一个公民社会有没有足够的连接性去把每一个人都从这个染病的深渊里面一起拉起来。那像人生百味这边其实也一直在做募物资的活动，然后协助去分发给像台北车站的无家者们。莹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你们现在募集物资的状况啊，还有有没有一些可能还急需的东西。
在开始的时候其实街上的需求会一直变动，因为像一开始我们有募集希望可以募到干粮，其中也有泡面，但像我们募了泡面之后发现车站的饮水机它就关闭了，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变成没有办法募泡面，就改成募饮用水或者是其他的饼干类型的。后来其实民众在这方面的响应还蛮踊跃的，对，像我们一开始还蛮缺八宝粥，就需要这些有饱足感又有点水分可以马上吃的食物，所以就收到超级多的八宝粥。那目前的话在食品方面的话，像八宝粥啊或者是饼干这部分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其他的像是一些防疫用品，像是酒精，对，这些消毒用的分装瓶啊，这些都还是蛮有需要的。那在食品方面的话，有注意到像那个能量果冻饮就蛮多人会喜欢的，因为现在街上没有办法装水，能量果冻饮的话它也是会有一些糖分，对，然后又可以马上的补充，所以很多人拿到物资的时候他们拿到水拿到果冻饮就会马上拆开来，因为很渴，就一整天都没有太多水分这样。
哦，对，尤其是现在饮水机关掉之后，然后便利商店也不能够给大家去装水，所以其实像饮用的饮品部分其实还蛮缺乏的，就是如果民众觉得希望可以响应的话，也可以捐赠物资到人生百味。感谢莹杰今天跟我们分享很多他们看到的第一线无家者的真实状况。
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然后也欢迎继续锁定由静文学与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隧道里的人生，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